想是指引我们飞翔的翅膀，插上梦想的翅膀，让自己去飞翔。
青春的我们都会为了最初的希望而勇敢走下去，
尽情追逐明天升起的太阳，写下属于我们的梦想计划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上午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我是安安。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冠中，他会写下怎么样的梦想计划呢？让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吧。
现在进行的是梦想测验题。
这个单元是梦想测验题，在这个单元当中要跟来宾一起来完成。首先要先请冠中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冠中，然后我现在就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企业管理学系3年级。
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冠中到节目来，那你要先跟大家分享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就是我自己的梦想是希望可以进到广告公关的产业，然后是也是其实是蛮近期才定下这个目标跟梦想的。
那你自己有去了解过就是广告公关他们大概是都在做哪些工作吗？
其实在之前升学考试的时候，广告公关业就是我的算是一个其中一个选项之一，所以在做职涯探索的时候，我就有去找蛮多像是大的广告公司，可能澳美广告啊，或者其他台湾本土的广告公司，他们有做过什么作品，那在广告公司里面的公关这个部门负责的又是什么，就可能是对外沟通啊，或者是记者会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蛮有兴趣的。
那其实广告跟公关他们在细分之下是其实好像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可以说说看就是这两个之间的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广告偏向更设计或者是创意的部分，那公关就是可能是执行啊、宣发或者活动举行。
那我自己其实就会蛮好奇的，因为你刚刚说你念的是企业管理系，那你最后为什么会决定你的之后的工作生涯是要往广告公关这方面去发展呢？
其实进到企业管理系算是一个小意外，就是其实大家都会一直说什么选系不选校，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填志愿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真正去做到这件事情。就我的分数可能没有办法到很好的广告学校或者是广电的学校，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先培养自己行销方面的能力，所以就选了企业管理学系。
那其实我今天就算是以一个学习的心态吧，我就会想要问冠中一些就是属于他专业方面的问题，就是你念了企管系之后，你认为企业管理跟广告公关他们之间的连结是什么，或是他们有哪一些是可以相互应用的地方？
以企业管理的专业方面来说，其实我们现在3年级那学的比较多是有我们分了4个领域，那我自己比较修的是经营管理还有行销，那行销的部分就是其实蛮直观的，只是学校里面内部蛮多是推广一个商品，但是以广告公关业来说比较像是推广品牌跟理念，但其实他们的道理是通用的，所以在学习行销的过程中就会对这些实际上之后你要怎么去推广这个品牌更有概念。那在经营里面我们有一堂课叫做文创产业管理，那它其实就是蛮直观，就是我们要推广一个文创产业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在文创产业管理这堂课我就学到很多，对于因为其实广告公关蛮多是要推一个新的理念或是新的东西，对，然后文创产业管理就是会讲述当初文创产业进到这个时代里面的时候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去 promote 它，我就觉得好像很有帮助。
我自己对于就是文创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能在企管系学到文创这方面的发展其实是很不错的，因为感觉未来就是会有非常多这种文创的东西。那因为其实不管是公关啊或是广告或是行销这三个其实他们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那虽然他们在本质上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他们三个又必须要同时进行才能让品牌有稳健的成长。那接下来想要问你的是，在目前的大学时期，你觉得你有哪一些经历是对于你的未来工作可能是有帮助的？
像刚刚说的，其实有蛮多课程的选修都是在修了之后我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所以我自己在因为大三才可以开始比较修到其他选修课，然后我在课程规划上面就是之后就会选一些偏向品牌管理啊、消费者行为类似这种，就是去精进自己单项的能力。然后如果是比较偏向广告公关这个领域，就是其实很重要就是沟通。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蛮喜欢跟人互动的一个人，所以我在学校有参加过很多活动，然后我觉得在过程中不管是担任接收者或是领导者，都是对我进到这个产业很大的帮助跟能力的培养。
其实我觉得这点在你的认知上应该算是蛮正确的，因为毕竟广告公关它就是结合了广告跟公共关系的一个领域嘛。那公共关系当然就是透过讯息啊，然后你可能要跟目标的对象去建立沟通跟互动，你们才能就是达成双方的合作。那就我所了解，就是好像提案能力在行销产业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你在学校或是实习期间，你有试着去累积自己的提案能力吗？
以在学校，先说学校好了，就是我有跟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商业竞赛。
是什么样的商业竞赛？
然后是关于就是推广一个动物保护的商品给大家。然后在那个竞赛里面，我们就是把一个企划从零到有的生出来，然后那其实是我第一次真的自己做一个计划。然后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的暑假，就接到我实习的那间公司。然后他们这间公司在暑假的时候就有跟哈利波特有一个联名的活动，但其实因为是实习生，并没有办法实际的去提出说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们会询问你的意见，或者可能问你说，哎，那现在年轻人社群会比较想要看到什么？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用自己之前在学校培养的能力去跟他们说，就是观察之后觉得怎样的行销方式是真正适合现在这个潮流的。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在就是学校里面比较培养的提案能力的部分。
那但是你现在也已经大学三年级了嘛，那你可以举出一些就是你要往广告公关业前进所做的准备吗？
因为广告公关业来说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是设计跟社群，其实有的公司会把它更细分到其他部门，但我觉得在还不太确定自己到底要进到广告公关业的哪个部门，应该就是要全方面的培养。对，所以我自己着重比较多的是在制图能力，就是我有精进自己的 AI 或者是 PS 的能力，然后这我在实习期间也有深刻体会到说它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之后会继续把就是这个东西内化，就是可能现在都是要看影片跟着做才会知道怎么做，就有点想要把它内化成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在表达方面，就是我有跟朋友自己开了一个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公关的口语表达跟口条很重要，所以我就在 podcast 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我们会列一些反纲一样，就是给来录音的来宾，或者我们两个自己彼此间的聊天，就是我觉得对于口条的流畅度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培养方式。
那你要不要就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这个 podcast 的节目？
好，就是这 podcast 是叫叽里呱啦哇哈哈，然后是我跟一个高中社团认识的朋友一起开的节目。那当初其实想做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我对自己的声音我没有很喜欢，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那我们一起来做这 podcast， 我想要一直重复听自己的声音，让自己喜欢上这个声音。然后现在已经上了大概十集吧，然后内容比较偏向可能是有一些是我跟我朋友单纯闲聊，然后有一些是我们在大学或者是高中社团收获到的东西，就想说如果是身边认识的朋友但是不好意思问，然后他们透过这些 podcast 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经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有想到先从 podcast 就是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其实广告啊、传播、企划或是行销，他们其实都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而且你在广告公关业可能也会需要一些创意的文案啊，或是媒体的安排，或是整合行销等等的。那因为因应数位的时代，所以未来势必广告一定会是跟互联网或是网络做一些结合，所以我觉得从这边去开始着手就是往广告公关业前进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那你未来还有打算要做哪些事情去增进自己的能力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大型活动的举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学校里面有机会可以培养，但是并不会到大型记者会的那么大型，所以我自己现在的计划是我想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可能同时进行两家公司的实习。因为我觉得就是公司实际上在执行企划跟在校内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所以如果可以进到公司实际参与他们的可能一些策展或者是活动，我觉得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在实习的结尾，其实我实习的最后一天还没有办记者会，是在下个礼拜一才的记者会，然后我去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哇，真的是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就觉得有点可惜没有办法参与到当天的实际工作，所以就希望可以在之后的实习有机会体验到这个。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于公关的想象吧，可能都是觉得好像都是穿着很华丽的服装啊，然后出席各大重要的场合，感觉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工作。但其实公关的工作内容远远不止如此嘛，那他在品牌的成长中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下个单元回来再继续跟冠中聊一聊关于他想要成为这个广告公关的梦想故事。
画出你的梦想蓝图。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上午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我是安安。这个单元是梦想蓝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冠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冠中。
那前面我们已经听到冠中就是他的目标了，那想要问你是不是有一些实现梦想的策略，或是你打算怎么去规划
实现梦想的策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我大一一进来的时候，好像就已经一进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策略了。首先是可能选课的部分，因为我知道在广告公关业的语言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不管是中文、英文或者是其他国的语言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大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就内心有萌芽说我好像想要修一个语言的学程加双主修英语系。虽然师大的英语系的体系比较像是英语教学，但其实在教学的过程中你的英文能力也会得到蛮显著的成长。所以我在选课上面其实从大一到现在我大三，我每学期大概都是在25学分左右，就其实有点繁重，但是如果照这个计划持续进行，我下学期就可以把本系的课跟双主修的课都修完，所以其实也没有到真的那么辛苦。然后语言能力方面算是有点小小失误吧，就是因为没有衡量好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原本要修韩语学程，但是就是至今就只修了一门课而已，就是还有点停滞在那，然后我应该会想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有时间再把它修回来。然后在活动参与的方面，就像刚刚说的活动实际办出来的成果很重要。然后我在实习面试的时候也有被提问说你在活动过程中学到什么，或者真的办出来的话需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些是没有经历过就真的不会知道的，所以虽然大三大四不太会有机会再跑活动，但是过去的这些经验就是觉得还好当初有坚持下来，就是有课业跟社团并行的去完成。
那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哪些社团的经历，或是你当过哪些职位吗？
从高中开始的话，高中我是大传社的美宣，然后对制图能力第一次接触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慢慢渐渐影响到我大学想要继续钻研的部分。然后还有摄影的部分，就是虽然是蛮三脚猫功夫，但就是稍微知道器材要怎么使用。然后之后上了大学，原本是想说就不要再跑活动，但是会有那个内心告诉你说不行啊，你就跑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系上能跑的活动大部分都跑了。那因为大一就是偏向是古人或者是接收指令的部分，那到了大二就进了系学会当活动部长，然后也接了气管营跟气管职业的总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气管周，那它是可能像是贩卖食物跟文创商品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有点犹豫要不要跑，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擅长的部分在这个活动。后来因为这么找不到设计部长，所以他们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当设计股长，然后我就想说好啦，试试看好了。然后就是在那活动，我的 AI 的能力在短时间得到了蛮大幅度的成长，因为要在短时间内生出一些文创商品。对，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有跑这个活动跟这个职位，我就接触到了比较深层的 AI 使用技巧。
那其实除了你刚刚讲到的 PS 啊或是 AI 这些技能，因为我自己朋友就是在广告公司上班，然后我常常就看到他们发现时说他们工作爆肝，然后又加班很晚下班这样，或者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很大的那种抗压的能力，那你自己对于这方面是 OK 的吗？
嗯，我觉得想要走广告业的人应该都一定程度上他的很疲惫，但是我猜啦，应该是会享受那个成果，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以这样的形态在生活，就很常为了活动熬夜，然后做一些可能做看朋友做场部什么，从2点做到6点，然后或者是我自己如果有时候要赶一些企划书东西的，我也会就是整个通宵，然后但是在成果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还好那时候有通宵，然后这状态就大概持续2年半，就是到现在我都还是有持续在通宵，然后为了活动完成，然后之后应该是大四会休息，就是想让身体回到比较好的状态之后再进职场。
所以你从大学开始就这么
就已经在投入那个熬夜的状态了。
天哪，好恐怖。你确定你这样出社会之后就是你不享受一下大学可以就是糜烂的生活吗？
没有，我大四就会除了实习之外就在休息。
哦，我真的觉得必须要休息，因为在我出了社会之后就觉得当学生的实习真的太美好了，就是可以虽然说可能熬夜就做到1-2点就是报告，可是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就是会发现越来越晚睡，然后就会觉得说当学生就是那种虽然说没有太多压力，但是我知道就是你参与了很多活动，所以你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是我自己就不是那种就是会勉强自己然后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弄到很累的人，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就是你们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还可以去把它好好完成的那种。再来除了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跟抗压能力之外，我觉得可能广告公关对于品牌相关的新闻可能也要有一定的敏锐度吧，就是要随时观察舆论的风向啊，然后你要及时的反应然后做出适当的处理。那你自己平常也会常常关注一些论坛或是社群平台在讨论的热门议题吗？
嗯，我自己平常非常喜欢看 Dcard。
嗯，
虽然就是大家可能都说 Dcard 的文章比较没有内容，但我觉得以大学生的生态圈来说，它真的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大学生现在的想法跟思维，然后这也就是我之后想要实习进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能力对我之后很有帮助。然后 Dcard 最近的社群或者是影音平台其实也做得非常好，就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我理想中之后工作模式可能可以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观察这些论坛很有趣。然后平常我也就是蛮喜欢滑 IG 或者什么放大镜，就是可以看到说现在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啊，或者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发生，我就觉得看到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很像跟自己身边的人就是有种更靠近的感觉，因为我就会拿给他看说哎，你看这个很好看很好笑，然后我就觉得我蛮享受在这种探索别人的生活然后分享给周遭的朋友的状态。
当然就是公关要需要对这种新闻的敏锐度要非常高之外，在这个科技发展非常快速的时代呢，我觉得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吧，就是各种自媒体啊什么 KOL 啊论坛社群平台等等都可以算是跟品牌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数位时代下的公关来说吧，就是你需要具备那种数据的思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那数位公关也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那你自己有没有认识一些其他相关就是传播科系的朋友，就是例如说像是新闻系啊广电系或是传播管理系等等，因为我觉得这些科系的课程就是可能类型比较相似，那或许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因为毕竟公关就是人脉多就是好处多，那像是你以后可能也是会运用多媒体去设计出一些有创意而且很有吸引力的这种广告文宣等等的。
嗯，我因为可能高中社团性质的关系，所以我们有蛮多同社团的人都是进到电影系广电系或者是传播学系，对，那在听他们分享他们的求学经验就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蛮羡慕的，因为他们过程中就有很多拍片的机会啊，或者他们要统计网络流量这种，我就觉得好好玩的感觉。然后但是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虽然我的本科系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借由在学校修其他科做到，可能像图传系他们也有影像制作，然后像我们学校的国文系也会有新闻采访写作类似这种的，然后去修了之后就会觉得嗯，我的能力也有在成长，只是可能不像他们那么专精，但是我也有到一定的程度跟水准。
那现在我们已经就是比较清楚的了解到你是想要走这个广告公关业，那你家人对于你有这样的梦想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是支持的吗？还是他们是反对的？
他们主要是觉得我会很累，就是他们会一直跟我说你确定要这么累吗？因为其实企业管理学系来说的话，最好的发展可能现在大众认为的会是金融产业，就比较稳定。 对，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有变化性跟创意相关的工作，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就是这是我真的想做的。然后其实因为个人因素的关系，之前有重考过一年，对，我之前是读营养系，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读不下去，我就跟我爸妈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就是让我重新做选择的感觉。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好，那就是这一次就是跟你自己做选择，但是你就不能后悔。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做到当初承诺他们的，就我在企管系真的很努力在精进自己，然后他们应该在过程中也都有发现我很喜欢跑活动，或者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是享受的，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到太大的反对，只是希望我要真的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就 OK。
那你那时候怎么会念一个跟现在这个科系性质就是差这么多的科系？是家人希望你去念的吗？
我那时候其实蛮复杂的，因为我一开始的志向是心理系，然后后来成绩出来之后就发现那时候上的学校是辅大，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成绩就落点差不多在那，然后发现营养系的分数比心理系高，然后想说那就填填看应该也不会上，结果就上了，然后就很痛苦，就是因为营养系比较多可能要进厨房的课或者是一些营养学，然后真的就没兴趣，上课都来睡觉，然后就觉得这样下去只是蹉跎光阴，所以就是在半年后就休学。
那我觉得你在就是实现梦想的这条路上多少应该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那当你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可以鼓励你或激发你的人？你从他们身上就是得到了哪些帮助？
可能是个性的问题，其实我是一个蛮没有很喜欢跟身边的人求助的人，就我喜欢自己把问题消化掉之后再跟朋友说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但是在大学我发现这样的状态其实不是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消化掉这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也很幸运，就是在大学有结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是可以看得出我的状态的人，所以他们觉得我那天状态不对，他们回家可能就会打电话给我说哎，你今天怎么了，然后我就开始噼里啪啦讲不完。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管道很好，然后因为又是相同科系的人，他们可以理解你现在的焦虑跟烦恼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给的建议我也会都会实质的吸收，就虽然可能现在可能有点类似小竞争的关系，毕竟你们之后可能会进到同个产业，但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也比较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就会很真诚的。像我们之前我们的实习方式是学校开单位，然后大家同时去面试，就我们并不会因为说我如果进了这家公司他就不能进，他就会希望我不要进，就我们可以很真诚的觉得说哎，刚面试这家公司好像没有很好，就是蛮真诚的交流想法，我觉得这样很棒很好。
我觉得我蛮能理解你的想法，因为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他们遇到的困难，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对家人没办法很轻易的说出来，可是当你是对同侪或是朋友就是跟你同年龄层的人说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生活圈或是他们遇到的处境可能跟你比较相似，所以也比较能理解你的感受。那我觉得能在求学过程中就是遇到这种可以互相帮助然后一起成长的同学是非常可贵非常难得的。那今天已经听了你讲这么多，可能是你已经做了哪些准备啊，或是你未来打算要努力的方向，那你自己享受这些追求梦想的过程吗？
会享受，因为我会觉得是在增加自己的能力，但其实在享受过程中也有很多痛苦部分，就是因为企业管理学系要学的东西很广，然后我们有蛮多基础课是财务或是会计，但其实我对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但我还是要耗一学期耗个六个小时在那边拿到那三学分才能毕业，就会觉得有点小浪费时间，然后过程也很痛苦。但是现在到大三的基础课程都修得差不多了，主要就是剩一些选修课，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种苦尽甘来，现在修的课我都蛮喜欢的。
那在这之中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会是什么部分？
修课过程中我觉得收获最多其实当然就是课程的内容嘛，你如果有吸收进去它就会一定程度的变成你的养分。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报告，我觉得报告真的是我在企管系收获最多的东西，就可能先以个人报告来说，你上台的台风跟你要怎么呈现你的简报 这东西就是呈现，其实蛮呈现你一个人的风格。
嗯，
就如果你真的是百片加标楷体，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对、嗯。然后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有体现你的个人特质在这个报告里面。那如果是团体报告的话，就是分工合作跟沟通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可能你是一个擅长口语表达跟美编的人，但你不可能两件事都做，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跟大家去合作，要不然你会一个人做到就是很累很累，然后成果也不会很好。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上台的表达能力，就是比较不会怯场，因为气管系算是蛮大的系，然后也会有一些外系的人来修课，所以一堂课可能80个人，但你可以就是有条理的在台上报告，就是我觉得对于之后的再回到公关业的可能记者会啊，或者是媒体回复，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如果要请你做一个小总结的话，就是你觉得完成了这个梦想它对你的意义会是什么？
因为我是把这个职业当做我可能终身，就我可能会一直想做这个，当然可能未来还很远还不好说，但是现阶段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它真的是一个生涯必须要做的职业，我真的觉得是要找到它可以激发你热情的点，因为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没有热情的话，其实很快就会消灭掉那个感受，就你可能做个一年就不行，我燃烧殆尽了。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时间跟自己对话，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事情了，就想说趁年轻的时候燃烧一下肝去做广告也不错。
我觉得今天跟冠中聊完，我蛮能感受得到他真的想要往就是广告公关发展的热忱跟决心吧，因为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上面。那因为像你也很喜欢一些影音处理啊，或是拍摄制作，你也都觉得非常有趣，那你也愿意付出在这方面去学习的话，其实广告公关感觉会蛮适合你的，因为就是需要一些创意的激荡嘛，然后挑战自己在这种很需要高速变化的这种过程当中去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是对你来说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挑战性，但是我相信你也可以就是很好的去完成它。那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冠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梦想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上午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拜拜
拜拜。